大家好，上期节目呢，我们说到了鱿鱼施剑翘枪杀了孙传芳，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城市媒体、娱乐界、普通大众支持施剑翘的做法啊，认为孙传芳那是死有余辜。但是不少的精英知识分子、法律界人士却反对施剑翘的做法，认为应该按照法律办事啊，不能私人复仇。不过呢，施剑翘最终的结果如何，这还是要交给法院来审判的。原告与被告都聘请了名律师来对阵啊。施剑翘的辩护律师呢，他们采用的呢是道德主义的辩护策略，他们尽可能规避掉涉及法律细节的解释，而是从道德角度出发，希望法院和大众可以考虑施剑翘背后的道德动机予以赦免。他们提出的辩护理由主要是两个啊，第一，施剑翘自首了，自首就应该减刑；第二，施剑翘的复仇是正义的，他的父亲被孙传芳无情地杀害了，还枭首示众，施剑翘身为子女，出于孝心为父报仇，这是正义的。施剑翘的辩护律师还引用了儒家经典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啊，说《春秋公羊传》里面说呀，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孙传芳杀了施剑翘的父亲，因此身为女儿的施剑翘当然有报仇的资格。他们甚至质问在场的人，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谁敢说孝顺是不对的呢？而且他们还提到，在施剑翘的父亲被杀的年代，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施剑翘无法采用法律等和平的手段对孙传芳进行制裁，法律的公平正义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而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恰恰是孙传芳这样的军阀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谁逼的施剑翘甘愿放弃法律手段，而宁可采用暴力的手段实现正义呢？这就是孙传芳这样的军阀造成的。辩护律师这样做是想唤起公众对军阀的不满啊，从而获取公众对施剑翘的同情和支持。这个和我之前讲到的这个系列的第一期啊，施剑翘为了脱罪，故意抹黑孙传芳，调用儒家的报仇观念、侠义之士的通俗观念等，构建他复仇的合法性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可以说，施剑翘的律师呢，在法庭上这样做，那施剑翘本人在面对新闻媒体、公众时这样做，双方互相打配合，就是为了获取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而且，施剑翘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啊，比如新闻发布会、法庭审判，经常表现得激动不已，痛哭流涕啊，让人看着不忍心。事实证明呀，用情感而不是说理的方式更能打动别人。在原告这边，孙传芳的家属、辩护律师、公诉人，他们采用的辩护策略是法律主义，以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按法办事啊，来驳回被告方请求宽大处理的道德主义辩护。他们提出，第一，施从斌的死亡纯粹是战争伤亡的一部分，并非是私仇啊，不能成为报仇的理由。否则的话，那过去战争时期打仗死了那么多人，是不是别人也同样可以以这个理由向他人进行复仇呢？如果这样的话啊，就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社会那还不乱套了吗？第二，现代法律在判处谋杀罪时，不应该把自首作为宽大处理的特殊条件。啊，他们认为呢，自首是现代法律中早就已经过时并且被废弃的条款。而且他们还提出，施剑翘的行为并不能构成自首啊，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自首情节只有在罪行被发现之前才能成立。但是施剑翘开枪后，警察听到了他的枪响了啊，那么这就已经是发现了他的罪行了。第三，他们劝告人们要遵从案件的事实与法律规定，而不是社会同情。施剑翘枪杀了孙传芳，这就是明确无误、不容辩驳的谋杀案，那就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判刑，对吧？法律怎么规定的？这个故意谋杀判多少年啊？还是死刑？那就怎么判？你不应该受到民意的影响，民众也不应该支持施剑翘。如果宽恕了施剑翘，那就是对法律的践踏，那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法律并非是最高权威，所谓的道德、民意等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只会使国家的法律力量变弱，建设法治国家无从谈起，还会造成社会动乱。原告的辩护律师、公诉人在辩论中还批评了对方律师引经据典啊，根据儒家礼制来辩护的策略。他们认为那一套只适用于古代，现在都已经民国了啊，大清都亡了，要按照法律办事了， 你还扯这些有什么用呢？你扯这些东西，那完全就是为了混淆视听，那就是为了蛊惑大众，为了给施剑翘脱罪。上期节目最后啊，我们谈到了这个案子一直打到了南京最高法院，南京最高法院认可的是河北高级法院的审判结果，那就是可以减刑啊，判处7年有期徒刑吧。但是有一点，减刑的理由既不是施剑翘孝情所包含的道德价值，也不是对罪犯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而是施从斌不合法的死亡。虽然减刑了，但是法院不支持被告提出的啊减刑理由，那是基于道德和理智。法院也不认同被告方律师在辩护中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引用。河北高级法院和南京最高法院认为，之所以减刑，是因为施从斌不合法的死亡，他没有经过公正的法律审判，正当的法律程序就死了啊，被孙春芳杀了。他们由此认为施剑翘的痛苦是真挚的，孝心是富有美德的，施剑翘是值得同情的啊，因此呢报仇应该得到宽恕。那这样呢，法院就把一个道德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法律问题、技术问题，把这个案子变成了一个重申法律正当程序的优先性和客观性的机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法院希望可以借此捍卫自己的权威。当时法院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国民党不断侵犯司法部门的权利，那司法部门希望可以通过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建立法治国家，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却不断的集权，希望能把司法部门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且蒋介石在1934年还搞了新生活运动啊，提倡礼义廉耻等儒家的传统价值观，抬高礼制，这个与司法部门主张的法治是不一样的。中国从清末就开始了法律制度改革，向西方学习，中国的法律开始不断的向西方靠拢，提倡法治啊，逐渐的排斥掉传统法律中的理智部分。那么这个我之前呢在这个沈家本的那期节目里面讲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你通过这个案子的判决也可以表明司法部门对于新生活运动的态度，那就是他们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二是呢，日益兴起的公众力量，随着普通大众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大众媒体的兴起，公众的意见对于审判案件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就能看出来嘛，普通大众支持施剑翘，并且通过媒体报道啊、讨论、娱乐化改编，还有给政府发电报求情等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个给司法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法院呢，则始终认为司法判决应该只以法律为依据，不应该受到民意的影响，因此最后采用了这样的理由和折中的办法，以捍卫自己的权威，维持自己的独立的地位，表明自己坚持法治的态度。南京最高法院在做出最终判决后大概2个多月啊，国民政府呢却宣布了特赦施剑翘。这里面虽然有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啊等国民党大佬的斡旋，但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推崇儒家价值理念的复兴，他们需要一个标杆，一个榜样，施剑翘这一为父报仇的孝女形象对宣传这个运动是非常有利的。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考虑到，如果一旦政府承认这种法外复仇的行动，这等于是鼓励法外成凶，对吧？这对于重建政府威信、建立法律体系、鼓励民众遵守法律、消除社会动乱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如何破局呢？他们想到了特赦。在特赦令里，国民政府承认了孝行，施剑翘的自首构成了豁免条件，也考虑到了各种公共组织啊纷纷求情啊，相当于是考虑到了民意。而目前法律的正当程序也都已经完成了啊，审判结果也都出来了，那么国民政府这时候就可以出面要特赦了，赦刑而不赦罪。这样既尊重了法律和司法程序，又照顾到了公众对于正义复仇的道德诉求。与法院警惕公众对施剑翘的支持不同，国民党政权其实非常乐意认可公众对施剑翘的支持啊，因为这样可以强化他与法院对抗的立场，他可以利用民众的支持，利用民众的力量，进一步证明国民党政权是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去弥合法治和现状的啊，你法院做不到的事情，我政府能做得到。国民政府特赦的背后有着当时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争。 林玉沁在《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这本书中说呢，特赦的权利是当时许多现代政府共享的。然而民国时期的特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与国民党政权试图扩张政党权威并使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计划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之后，还能以行政力量进行干涉这一事实，传达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司法系统并不能充分解释犯罪背后的情形的特殊性质。说到这儿呢，施剑翘复仇案也就说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案件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在于是它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血亲复仇、情感与法理之争、大众传媒的炒作、大众和精英的对立等等，直到现在在很多类似的案件之中你也能看得到。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情与法之争，自古以来就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始终难以有定论，即使到今天还是没有解决啊，甚至很有可能一直都解决不了，成为人类无解的悖论。从理智上讲，我深信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定要走的路，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但是从情感上啊，我也无法过分的苛责施剑翘和与之类似的人在这方面的情感与做法，尤其是在那种国家混乱、权大于法的情况之下啊，几乎无法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公平正义。当你了解了这些人的悲惨经历之后，可能你就很难去就劝说他们要忍住暴力复仇之心。民国时期呢，有个人叫徐道林啊，他没有通过暴力复仇，而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为死去的父亲讨回公道。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徐道林的父亲呢，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名将徐树铮啊。1925年冯玉祥暗杀了徐树铮，徐道林后来就成为了法律学者，也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于1945年起诉了冯玉祥，但是失败了啊，法院驳回了。是不是觉得很悲哀、很讽刺，觉得很无奈？在施剑翘复仇案中卷进了很多相关人员啊，他们都有着各自认为的正当的理由。施剑翘他觉得孙传芳杀了我父亲，在军阀混战、法律不起作用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不能亲手报仇？大众媒体、普通公众认为施剑翘为父报仇、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他错了吗？啊，为什么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精英知识分子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大与现代化需要的是理性、科学、法治等等，因此公众就应该抛弃儒家思想、理智、侠义精神等传统的落后的思想文化啊，不要受媒体的这个蛊惑煽动。他们认为不能允许私人复仇，否则的话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法院觉得呢，司法判决就应该只以法律为依据，它不应该受到民意的影响，更不应该受到公众的压力。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考虑，他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国家的前途，他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他需要想办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你能看出来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也掺杂了各自的私利啊，比如施剑翘他为了脱罪啊，他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利用了大众媒体和公众，大众媒体不断的炒作报道这个案件，也有吸引关注啊，商业利益等方面的考虑。精英知识分子则是担心丧失舆论主导权，法院则是想借此维护自己的权威，证明法官这个新兴的职业群体有存在的理由，还有抗衡行政权对于自己的侵蚀。就是这么复杂啊，都没有那么纯粹，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与诉求，公益与私利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社会现实，是千百年来不断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中的实际的运作情况。关于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中一些问题啊，我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也没有办法100%啊的就能说啊，就这个肯定是对的，那个肯定就是错的。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和自己的思考呢呈现给了大家，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各自的思考。我读书越多，实践越多啊，越是发现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你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的思考，也许才能在这个复杂而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那么一些确定的东西。好的，那我们用了三期节目的时间，终于就聊完了施剑翘复仇案这个案子。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